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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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觉悟的生命观，菩提道次第修学法要。赵鹏居士，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开课本第13页。我们一位佛弟子在菩提道一切的修学都不能离开这个皈依三宝。那我们皈依三宝呢，除了内心不断的忆持三宝的功德来皈依，那皈依之后我们要忆持皈依的功德，那进一步的越加紧密的皈依。那另外也要思维这个三宝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恩德所有的好处，那勤修供养。我们透过对三宝的这种舍施的付出，那由于我们内心的放下，我们也更直接的间接的拉近对三宝的一个距离。那有所谓的这个事项上的供养有十种，当中前面九种偏重在物质上的供养，那这个偏向修福。那第十种，那这个是修慧，那是正行供养，为了这个正行供养做铺路。前面九种算是铺路了，最主要是这个第十个正行的供养。我们看这个正行的供养就指的法供养，就是我们的内心去思维这个无常，这个刹那的无常，那一起的生命也是无常的，或是生命它是痛苦的，事实上连快乐也是一种苦，是什么苦呢？坏苦，来自于它一切都是无自性空，人是无自性空，这个依正果报也无自性空的。那我们在这种苦空无常当中，我们要解脱，叫持佛的境界，要发起广大的菩提心。那如此的这些一切一切的这些佛法，我们暂时只是短暂的来修，那这也是最殊胜的一种供养，就是法供养。在楞严品里面讲这个法供养为最，这个是超过前面这种财务这种修福的一个供养。那当我们具足上面这种十种法，那称为这个是最圆满的一个供养，就是我们有事项上的这些这个财务种种的，那一直因重心来供养，那而且呢还要这个修福之后呢还要修慧，用法供养，那这样子来供养三宝是最圆满的一种供养。那前面的这个十种供养偏重在事项上，有为事项上的一个操作叫事项的供养。那这个是一般人很熟悉的一种供养的方式。那我们再看到第二种，就是透过以我们内心意乐，你如理的作意来供养三宝。在这个观经里面讲，诸佛正遍之海皆由心想生，我们内心单单如理的作意，如理的想，那也是一种殊胜的一个供养。那事实上这个讲了很多种方式，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常常听课，你就是内心里面在法上转，就是一种供养三宝了。那怎么说意乐供养呢？我们就是对三宝所其中的一宝，譬如说佛宝、法宝、神宝，你内心但是少分的去思维它的功德，也能引生广大的果报跟利乐。 哦，那有六种哦。第一个，我们想哦，三宝是无上大功德的一个田地哦，在司法界当中哦，它是最肥沃的田，我们只要少少的播种哦，那得的果报呢，哦，无量无边的哦。像在活世的时候哦，那当时有一个小孩子哦，他捧沙哦，看到火很庄严，就捧个沙要供养佛陀，佛陀也接受了，那佛就跟他受记。他未来哦，在佛灭度后百年哦，做转轮圣王是谁呢？阿育王哦，就是三宝就是这么殊胜，你只要连沙这样供养，也能做转轮圣王的哦。所以三宝是非常的哦殊胜的一个功德的田哦。第二个，三宝对众生有大的恩德，就是我们无量劫的哦，这种六道轮回的黑暗，怎么破除呢？哦，就是由三宝哦开启这个光明，我们透过三宝，我们就能得到救拔哦。所以三宝对众生有大的恩德。第三个哦，在这个应该是指的哦，这个活宝跟生宝哦，它算是有情哦，在一切有情当中是最为尊贵的哦哦，比如说哦，这个活还有生，他的内心是觉悟哦，不染着哦，这个五欲哦，不染着五尘的。那他的口呢哦，说的是真理哦，是一种清净的言理哦，乃至于是饶益人的哦话。那他的身呢哦，是修清净的幻恨哦，那造作的是种种哦利他的这个行为。当然哦，这样的友情哦是最为尊贵的哦。那第四个呢，我们想哦，这个三宝呢就如同幽昙花一样哦，这是一种花哦，是三千年哦才开一次的花哦。那这个比喻呢哦，这个三宝是极难遭遇哦，事实上比三千年还难遭遇的。我们就讲我们这个世尊的法运哦，这个彻底的这个消失，在世间上消失之后哦，世间上就没有三宝了。那要经过多久才有三宝呢？还要经过56亿7000万年哦，才有三宝的。你看我们现在能遇到三宝哦，那这个是非常难、非常难遭遇的哦。那我们呢，要升起这个珍惜哦的一个想法哦。那这个是约的时间来讲，约的空间来讲哦。这个第五个哦，在三千世界当中呢，哦，三宝是独一哦无二的一个光明哦。哦，那事实上我们也会感觉哦，这个世间上也很多的哦，这个知识哦，也很多的光明啊，哦，学术界啦、科学家啦、哲学家啦哦，他们也讲了哦，很多很多这个理论啊哦，也头头是道哦。事实上，他们讲的只是现象界当中一部分而已，而且有的讲的还不究竟哦，乃至于他隔几年又把它推翻了哦，这个把他自己讲的理论还推翻掉哦。所以呢，在这个过去呢，哦，台大哦哲学系的一个系主任哦，这个人已经过去了哦，是谁呢？这个荒东美教授哦，他算是国内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的学者哦，那很有公信力哦。他赞叹呢哦，这个古今中外的哲学呢，以佛学为最高的。我乃至于他到临命终的时候哦，一个大学者哦，到命终哦得癌症哦，那这个最后还到这个土城哦，归这个广清侯上的哦。事实上，他还是认为哦，在这世间上哦，这个最真的真理是什么？还是佛法，还是要一直佛法哦，才能了脱生死的哦。哦，所以他是三宝三间大千世界当中哦，独一无二的哦。哦，不像哦，这个世间的这些哦学术，只是一个哦小小的哦这个光明而已的哦。那第六个，我们思维三宝呢？哦，它是成就一切世间，哦，那乃至于出世间哦，圆满安乐的一个根本哦。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哦这一切的安乐解脱呢，哦，你必须要有觉悟、有光明哦，你才能得到的哦。世间如此哦，出世间更是如此的哈。哦，那三宝哦，刚好是给我们这个光明啊。那我们哦，就是透过哦这个这样想哦，三宝的功德哦，你就想一想，以前呢我们都不想哦，都想这些哦这个错误的事情哦。那像这个乳母一子哦，那子若逃世啊，虽易何为啊，是没有办法感应道交。 那我们现在去想母亲想三宝的功德乳母一子，结果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就是这个母子立身不相违言，我们呢就跟三宝就感应到家，那得到三宝的救护加倍了，就这么妙。那这个是讲到意乐的供养，你单单想一想那就不可思议了。好，那有这个四相的供养，这个意乐如理作意的供养，那结是呢这个众生对这个三宝或是造善或是造恶，那这些果报呢都不可思议的。那我们这个一般凡夫不知道三宝它是很殊胜的一个福田，那事实上它是没有福报才会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修学佛法当中会有种种的障碍的，身心的障碍、人事的障碍，那这个都是我们智慧不足，你有执着就障碍了。那这一切一切呢都必须要仰仗三宝的这个福德力的加持，那才能超越过去的。那怎么这个跟三宝这个搭上线呢？就是我们透过事项乃至于内心的这个意乐慎重的供养三宝，那未来就会好转的一个情形。就是讲到这个供养三宝，那这个说过之后我们再补充说明这个皈依的利益，那分两大项，这个更一呢就是无着菩萨所教授的分两类，第一句呢就是约着自己来受用来讲的，第二句约着他外在的一个改变归以后的这个改变。第一个自己有什么受用呢？归依之后呢，第一个你能获得广大的福报，就是我们把自心本具的这个福报呢把它启发，那福报变成很大。我们不要说这个其他的啦，我们单单你这个一个人信佛之后，你对眼前的一切人事你能感恩，你能惜福你能这个孝亲，能尊师，你单单这样子改变就好了，你这个人就变得很有福报了。更何况我们如法的依止三宝的引导，那这个更不可思议了。那这个另外呢这个皈依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现世你我们怎样做就能得到安乐乃至于未来能得解脱那事实上这个世间上已经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挂念的忧愁的事情，我们就是挂念现世的安乐嘛，乃至于未来的一个去处，就整天就是挂念这些东西嘛。那我们皈依三宝之后，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了，那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忧愁所以自然而然你内心你好好的皈依三宝之后，自然能获得广大的欢喜的心乃至于生死这一关都能了的。第三个这个皈依之后能得到三摩地就是三昧，譬如我们这个念佛三昧啦，一心不乱你就是一止三宝这样子好好修现世能克证这个果位的，纵使你没有课证，你往生极乐世界慢慢修也能成就了。第四个能得到这个广大的清净，就是以前这个一直无明那产生这个执着，那这个那就产生很多很多的污秽的造作了，那这个当然就身心就是这个很肮脏了。那我们皈依以后那能渐渐的这个拿掉这个内心的执着这个产生光明乃至于这个未来能正果的所以我们能得到究竟的一个清净这个是约的自己就能得到这些好处。那约的外在的皈依以后的改变呢就是巨大的守护，像佛陀讲你一个人皈依之后那就有36位善神保护乃至于还有其他这个护法神那都会恭敬我们的那来守护我们，然后他们保护你，事实上他就能得到功德你不是跟他打什么这个契约，不是，他保护你，他自然你这个是一个皈依三宝的人那这个有光明，他保护你他就有功德那第二个这个皈依之后能清净过去的这个邪业了 哦，过去哦这个的一些恶业哦，因为你这个皈依之后，内心哦这些爱取的心哦，慢慢的哦就转变了哦，所以这些恶业种子虽然在，哎，它不能现行哦，那相对的哦，就好像我们把这个恶业清除了哦，事实上像阿罗汉他的恶业也在，只是他没有爱取心，他就不会得这些果报哦。第三个哦，得到哦这个别人或是天人的爱念哦恭敬的哦，就是我们哦这个知道三宝哦，这个知道因果种种的这一些，我们就不敢哦随便的造作哦。那我们变成一个良善的人哦，自然哦这个别人就爱念哦。那如果呢这个世间人哦都能皈依三宝哦，世上哦都能照三宝这一套来做哦，那这个国家啦，社会啦，哦，那这个一定是哦，这个和平哦，一定是很安乐的哦。这些暴乱哦、冲突的事情哦，一定都能解决的。第四个哦，这个皈依之后哦，这个圣众啦，哦，就是活菩萨哦，他们欢喜哦，他们知道哦，我们已经走上哦解脱的这一条路哦，那这个未来哦，究竟要成就哦，所以这个活菩萨哦，他是含颜微笑了啊。哦，那我们这个这样想一想哦，这些皈依哦，这些利益，我们就是我、哦、既然有这么大的利益，我们要勤加的哦皈依的一个情形哈、哦。那这个是五祖菩萨的一个教授哈、哦，那第二个是阿底峡尊者的教授哈、哦，就是我们皈依之后呢，才能成为哦内道的活弟子哦，内道就指的哦活门哦，进入活门的一个活弟子，外道哦就是不信活的。哦，那一般哦，这个你的慈善家哦，那这个你慈善事业修的再多，事实上我们都不能称为这个活弟子的哦。你要这个皈依之后哦，这个哦才算是活弟子哦。皈依之后哦，那这个时候开始启动哦，这个成佛的一个方向哦，往成佛方向来走的哦。那这个是有这样的不同哈。所以有人讲哦，这个心好就好，为什么要皈依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啦。你这个用凡夫的心哦去修善哦，那个功德是很微劣，而且这些都是在人天里面哦，这个打滚呢，实际上它不能超脱哦这个三界的啦。哦，一定要皈依哦，有这个活法身的引导哦，慢慢哦你才能就近的解脱哦。那这个。那我们往这个修行的往成佛的路上走哦，修行呢首重就是要戒律哦，所以皈依之后哦，它能成就一切戒法哦，这些律所依止的处所哦，这一切佛制定的戒法哦，不管是五戒八哦，从三皈开始哦，三皈、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哦，这个菩萨戒哦，这一切的律法呢哦，都是依止这个三皈哦，这个平台。哦，那成就的哦，所以呢，当这个人讲哦，哦，他只要讲一句话，我不皈依三宝了，哦，那这个时候一切的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菩萨戒，哦，就在那一刻哦，这些活戒全部都舍掉了，哦，这个因为没有平台了嘛，哦，你没有一指处了，哦，全部都舍掉，哦，那相对我们，你这个。皈依三宝哦，那这一切的哦，你只要慢慢的哦，照着这个次第来受哦，那这些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菩萨戒都能成就哦。第三个哦，这个皈依之后呢哦，我们的业障哦，慢慢的哦，它会转轻薄的哦。那事实上哦，这个有人皈依以后哦，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哦，接而而来哦，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哦，跟这边讲的不大一样哦，这苦受哦增加哦，学员就是这个样子。那事实上，这个我们这个情形怎么解释呢？它就是一种重报轻受哦，因为你这个皈依的三宝的光明，以前都是无明啊哦，就是想自己哦，那这个。怎么贪嗔痴的事情啊，可是你透过这个光明、哦、把我们过去这种强烈的、哦、三恶道的恶业、哦、把它逼迫出来、哦哦、那所以皈依以后反而、哎、苦受增加，然而呢、哦、这个总体来讲、哦、你整个生命来说呢、哦、一切这些业障还是转轻的、哦、你这苦受、哦、这个受完、哦、这个几年或者乃至于长一点几十年、哦、这个受过之后呢，慢慢的未来就是淡淡的这个乐受这个出现，所以我们不要被眼前的这个苦受所蒙蔽的。 那在讲到这个皈依之后呢，我们能积极广大的福报，比如说大家现在这个不去外面这个争名夺利的，就是默默的在这边念佛拜佛，那研究佛法，未来那能往生西方，那成就佛道。大家去想这个、往生是成佛呢，那这样的福报实在是难以计算，这个算都算不出来的，所以绝对不是世间这个大企业家他怎么这个勾心斗角他们得到的这些这个福报能计算的，这个我们但是皈依这样做得到的福报不可思议。第五个这个未来就不再堕三恶道，因为你这个皈依以后心中有光明，纵使你有三恶道的恶业你不去启动它，它自然它也不会化作那不到三恶道去受。第六个这个皈依以后呢，那人跟非人不能危害我们，那就是说这个是你皈依以后那你照三宝的这些指示来做，当然他就变成一位这个文质彬彬的正人君子，那这个世间的恶人他也很难找出这个借口来危害我们。那另外在暗中这个三宝啦、活菩萨啦，那这个慈光摄受乃至于鬼神这个护佑，自然这个也没有这个灰人他也不敢来损扰我们的一个情形。所以很多这个佛弟子因此而免除什么车祸啦、那空难啦、水灾、火灾等等这些灾难，这有很多很多的事例。那第七个能皈依以后能承办一切世间乃至于未来这个世间现前的安乐乃至于未来解脱这些愿望。不过这个要补充一下，这个家师禅宗上讲说你这个脚踏车坏了，你单单持大悲咒这个脚踏车不会好了。就是说三宝呢，它是开启我们内心的光明了。你这个你有光明当然就不执着，可是事实上你想要家庭和乐，你要事业发达，你还是要牲口要实际的付出关怀种种的去照做这个刻苦耐劳去实践的啦，这个愿望才能承办。我们是这个这样来说的，那果报不是像这个降落伞就直接的这个空投下来。第八个这个皈依以后这个我们这个方向走对了那照这样子努力的这个做下去就能急速的这个成就佛果这个承办大事所以我们这个讲三宝它真的是一个宝。我觉得这个感觉到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人世当中啊，或是种种的这个事物当中这个我们总是会有执着，会黏在这个上面，黏在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内心有执着之后，我们就这个、跟我们意识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启动我们的身口去造恶业了。可是呢，我们皈依三宝之后，我们好好的这个照这个三宝的一些教授来思维，我们知道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个生命无常这三恶道很苦啊。我们单单想这些啦，更何况其他的这个唯识的道理，唯心唯识的道理。那我们内心的那个执、那个浊，那破除了那这个原本要造恶业、要到三恶道去，就不去了。所以三宝真的是一个宝，这个大家可以体会体会好，这个皈依三宝之后那我们再进一步看下面的这个第四个这个思维业果那皈依以后就是我们还要清楚的分别这个善恶、善业、恶业那才能这个如理的这个断恶修善的啦这一门课还是要做还是要修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业果的道理那虚妄的这个造作恶业纵然我们皈依三宝是眼前来讲眼前的利益就是除去这个堕三恶道的恐惧啦可是你一个活弟子你这个恶业造下去的你说你这个未来要不要堕落还是要堕落的 哦，那所以呢，我们为了要拔除哦这个三恶道的果报哦，必须进一步的哦了解哦业果，而且呢还要深信业果哦，那努力在因地上哦去断恶哦来修善哦，这样子哦才能真正的得到哦这个离苦得乐的果报哦。哦，所以这个思维业果哦，它是一切善法升起的一个根本哦，它的源头哦，善法就从这个源头哦这个流露出来的哦。当然，业果的道理哈，它是属于这个法宝哈。那我们内心哦觉悟来关照哦，这个法宝哦，那这个就是觉哦，当然是属于活宝哈。那理跟智哦，这个法宝哦，这个道理呢哦，跟这个智内心的关照，把它合合在一起哦，在我们现前的这一念心当中，那就是身呐哈。哦，理智合合哦，那就是身哦。所以呢，这个思维业果哦，事实上它也没有离开三宝了哈，那一切的造作都不会离开三宝的哈。不过我们还是要这个虽然没有离开三宝，我要特别的哦去思维这个业果哦，它才能强这个引申哦这种强大哦善业的造作哦，乃至于强大哦这个断恶修这个断除恶法的一个力量的哈。哦，那这个讲到哦这个皈依三宝，还要再思维这个业果哦。那怎么思维呢？哦，这个分作哦，这个四大科哈、哦。我们先讲到哦，思维业果的总相哦，那分四相哦。第一个呢是业果的决定。那什么是业果的决定呢？就是我们造善业，我们想它一定会决定哦，会招感可乐的果报哦。那造恶业，决定会招感痛苦的果报哦。这个是约的哦，业因哦，变现苦乐果报哦来讲的哈。那这个业果决定，它是一切活弟子的证件哦。你说我们是一个下士的活弟子，我们心量很小，我们只要人天安乐就好了。或是呢，我们是一个中士的活弟子，我们想要出离三界。或是最殊胜的就是上士哦，我们是这个求成佛度众生的哦，那这个不管是下士、中士、上士哦，这些哦佛弟子呢，内心都必须要对善业、恶业哦这种业果有决定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哦，一定要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业果决定哦，它是一切哦这个白法哦，白法就是善法哦升起的一个根本哦，哦就是我们对哦这个善业造作、恶业造作，哦，未来必定会得到哦，这个快乐得到痛苦哦，这种不同的果报哦，内心有坚定的哦，这个相信之后哦，那未来我们才能勉强自己哦，来断恶修善哦，哦，那你有断恶修善哦，有这个善恶业哦，有这个善业哦，那未来一定哦，这个能升起哦良善的白法哦。那虽然说这个业果决定了、啊、可是这个因地造作、哦、跟未来得果报、哦、它所谓的一时而守、哦、这个大家应该上过、哦、这个因跟果之间、哦、这个还要掺杂这个时间的因素进去的、哦、那就有所谓的、哦、这个三世的因果的观念产生、哦、因跟果、哦、它已经不是很单纯的、哦、这个直线关系、哦、它是可以说是一个立体的、哦，所以呢，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哦，你这个造善恶因哦，得苦可乐哦，或是痛苦的果报哦，这个因跟果这两组个别有两种情形哦，那配对起来就产生四种的可能哦。第一个就是造善因得可乐果，当然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哈，本来就这样。那第二个哦，就是造恶因哦得痛苦的果报哦，那这个也是罪有应得哦。不过最容易哦，让我们产生这种邪见，哦，产生错觉，然后障碍我们这个断恶修善的哦，就是你这个造善因得苦果，那造恶因得乐果，这个也有，事实上也有。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哦，譬如说这个家是参公上人哦，他一生哦，那这个30岁出家哦，那这个在山里面哦，这个老实的用功哦，自立哦，那这个乃至于哦，这个利他呢，就办斋戒会啦，哦，打活期哦，那度人哦，很多很多，可以说这个 这个好事哦，该做的好事他都做了，可是呢，到晚年哦，这病了将近有十年哦，才圆寂的哦。哦，那当然很多人哦，就是讲话怎么这样子哈、哦？是不是就造的这个善业不圆满了哦？或者造了恶业？或是呢，上次有讲哦，像这个廖立同居士哦，他是一个很虔诚的活弟子，那在生前也很努力的哦，做这个护持三宝的事情。结果哦，是在这个大年哦，这个除夕的时候呢，哦，被这个不明的车辆哦撞死了。哦，那我们再讲远一点的例子哦，像这个玄奘大师，他到印度去求学的那个师长哦，就戒贤论师，他是当时印度最大寺院哦，就是那烂陀寺，可以说是一个佛教中心哦的一个第一上座哦，人家叫他功德藏哦，不敢称他的名字，因为功德太大了哦，叫功德藏哦。他的智力乃至利他的功德是最殊胜的。他活到100多岁哦，那他晚年的时候有20年哦，是得一种疯病哦。那到20年哦，都得这个疯病，很严重的疯病。到这个玄奘大师去见他的前3年哦，这个最严重哦，痛到呢，这个想要断食哦，这个自杀了，是这种境界啊。那。所以我们约现世果报来看，好像你造善因得苦果，这个真的我们在现实生活真的有看到这个事情哦。那另外哦，大家在看哦，这个有一些哦不信佛的人哦，这整天哦这个争名夺利哦，这个假公济私哦，损己利人哦，这个欺侮弱小哦，杀盗淫妄的事情哦，种种的事造，这些恶事都造了，结果呢哦，他这个越造恶业哦，是事业发达哦，这财源滚，这个财源滚滚哦，这个名声日立中，这个如日中天哦，那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实上，我们看到真的有这些事情发生哦，真的，所以会给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这可乐果报它是真来的，所以世间人就讲哦，这个爱拼才会赢哦，你这个。他不会去讲说你要这个身心因果，你要这个好好栽培道德，他不是讲，他是要拼啊，就拼过去就赢了。所以这个是这是讲到哦，这个造苦因得乐果哦的一个现象哦。不过呢，这个不管是现前的众生他是怎么想的哦，这个五浊恶世哦，见浊哦，他是知见错误，事实上这个这样的错误的知见很多啊。不管众生你这个之间再怎么错误怎么想，事实上哦，业果的道理它还是决定不可动摇，乃至于三宝在世间上消失了，这是众生的业感，这个道理呢，业果的道理它还是不会消失，还是如此的哦。所以呢，这个怎么会造善因得乐果呢？你一生的造善因，可是未来怎么得到痛苦的果报呢？就是我们过去世造的恶因呢，这个业力成熟了，哦，那这个今生造的善业力它还没有成熟，因为它不是你马上造马上得的，像是素食哦，这个这些这个超商哦，你马上去买哦，马上可以吃，不是这样，它是你造了之后，它慢慢的累积这个业力哦，因缘具足，它才成熟的，结果是过去的恶业先成熟。所以呢，我们就会有那种造善因得苦果的假象出现的哦。那事实上，我们在受苦果的同时，我们要坚持哦，这个造善，我们要有这个业果决定，你就会坚持造善了哦。那这苦的恶业哦，它也是恶业释放，不断的释放嘛。那释放完了之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必定哦，因为我们一直造善业嘛哦，所以这个未来我们造的这个善业呢，它就会产生这个可乐果报哦。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戒贤论师哦，这个是在高僧传里面他就真的是这样写，就是戒贤论想要自杀的时候呢，他晚上就做一个梦，他就梦到哦这个金人出现了，他是谁呢？就文殊菩萨跟他讲哦，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都出现哦，最主要是文殊菩萨跟他讲。他说：“这个论师你啊，你过去哦，那个行菩萨道，这个都是大资粮的境界，都是做大国王的。那你做国王的时候呢，去恼害众生啊，因为你这个随便一句话 你不小心就脑外终身了。就像我们现在，你这一不小心你就踏上这个蚂蚁了，就是这种境界。那这个脑外众生哦，那就因为这个恶业造下去了，你自然而然就招感哦现前的这个疯病哦，那很痛苦的疯病哦，那这个也是你一生的这个修善哦，这个护持三宝修善哦，那重报轻受了。原本是要到三恶道去的，地狱去受苦的，那就用这种这个轻受哦，这疯病哦，这个重报轻受哦，所以你要忍耐，那精勤的哦，在这个读诵。讲说这个经论，乃至于三年以后呢，哦，这个汉帝有一个出家人，哦，这是发大菩提心的，就是谁啊？玄奘大师，他要来求法，你就倾囊相授，你把全部的都交给他。所以他这个圆寂师利论跟他讲了好像三遍了，他跟他，我就这样的境界。所以玄奘大师见到这个戒贤论师见到玄奘大师来的时候，他就哭了。我当场哭下来，他想他说、哦、怎么回事，这个大长老哭啊、哦、他就讲这一段事情出来、哦、这个高僧传里面有记载、哦、所以那这个戒贤论师、哦、这个礼拜、哦、答谢这个文殊菩萨之后、哦、就是依教奉行、哦、那病苦、欸、做了那个梦之后呢他就好了。那这个是一个、哦、这个造善业得苦果、哦、他这个因果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证明、哦，那为什么造恶因得乐果？同理就是说这个是过去是造的善业，它先成熟，先显现出来受用这个可乐果报。那你今世这个幻意造的恶业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们就会有造恶因得乐果的假象。那事实上当这个过去的这个善业力你这个释放完之后这个乐果它就自然而然消失。那你今生幻意的造的这些恶业呢，它就会呈现这个痛苦的果报哦。所以这个学员这个俗家的这个老父亲他告诉学员说他也没有信哦，不过他说他活了这个六十几岁，看到这个街上一些大户人家这不好好做，那很明显这个几十年下来我觉得因为这个大家都看得到原本是很风光的，可是呢他未来不是那个弟子呢给他败坏光了，或是什么原因整个家也就败坏光了那确实他跟学生讲说确实真的有因果不可思议他这个没有信佛的人他这样观察现象界，这个我们不要说短时间，我们长时间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其实真的还有因果所以呢我们讲这个业果观念它是决定的。那我们就如此的深信之后，不管是世间人多少人在造恶业那或是呢我们现前的依正果报或是身或是心如何的招如何的不顺心，我们呢这个都不在以这个眼前的果报再来论英雄。我们不会像以世间人他就看你现在是这种现前果报他就崇拜你了，我们不会这样再这样子的，我们就会心甘情愿的默默的在实际去断恶，实际去修善。事实上我们用这种方式未来才能真正的得到可乐果报这个办法才是一个真的办法那什么是善业呢因为篇幅的关系，在这个广论里面他有讲简单的讲就是十善业你是生不要杀盗淫就是邪淫，就最主要是指邪淫那这个口业呢就是不要妄语绮语两舌恶口那这个意业就是不要贪嗔痴那只要扣了这个这样做那一定是善业那什么是恶业相反来讲就是说杀盗淫妄，那口呢就说这个当然这个淫就是邪淫这个那口就讲这个妄语绮语两舌恶口意就贪嗔痴那这些就是恶业好，当然我们讲这种四种方式你这个造善业那得造善恶业得可乐不可乐后面的这个业果观念都是这样，都会有四种情形出现那我们都比例这样来看这讲到这个业果决定这个观念是很重要，只要这个观念
承担下来，事实上这个人大概就是一个善人了。第二个进一步再讲这个业呢，它会增长广大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微小的善业的造作，它就能招感极大的乐果。那从这个微小的恶业呢，它也能招感极大的苦果。这个是约的业因变现果报的一个比例来讲的。比如说我们在现象上，我们去看你种一颗小小的种子，那未来这个种子长大呢，它就变成一个大树，而且结的果实呢有无量无边的。就是上一堂课我们有讲到这个贫女这个难陀他很虔诚的布施一盏这个小小的油灯，他花愿透过这个如理的花广大愿火呢就给他受记未来就能成活的这个小的善业变成一个大可乐果报。那另外呢，像这个幻网经他讲呢，这个幻十众戒或者你这个幻一条这个未来呢，你就到三恶道去受恶劫、三劫这么长的一个痛苦这个是虽然你眼前你这个造这个幻戒，你这个幻戒你这个杀你大不了你就是杀一个人，那就是眼前这一个人而已啊，他也这个恶业会那么大吗？你这个恶劫、三劫那个多长啊？这个是讲到这个恶业呢，它会增长广大眼前虽然是只有这个恶业一点点恶业，可是呢，它会一直长大，一直长大未来就变成长劫、广大、无量无边的这个地狱果报那这种业力增长的情形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地下钱庄啊，它放高利贷那利滚利这滚雪球，真的是这样子啊！我这才给你借10000块，怎么变成？在多久变成10万、100万？就这样子那不可思议那这个恶业如此善业也是如此的那在这个业力当中它有所谓的这种增长业跟不增长业那广论它是另外一章把它列出来，不过就是篇幅关系，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跟大家说这个业有增长跟不增长当然我们这里这个业增长广大，这里就是讲到它是这个增长业指的增长业来讲的我们约的业恶的增长业来说比如说你内心一直这种强大这个贪嗔痴三毒的烦恼，然后发动的这种恶业，你造完之后呢又没有惭愧来忏悔，那反而呢生欢喜心这造得太好了那这个恶业呢，它就变成增长业了它每天呢就在阿赖耶当中增长广大，它是滚雪球换高利贷。那所以呢，这种业的增长广大的势力那这个未来必定会得到痛苦这种异所果报，一定会得的。那相对还有就是这个不增长业譬如说这个恶业你不是故意造的，不小心的或是别人强制逼迫你去做，那我也不想吃肉那这先生呢要我去买肉要煮肉那这个是别人逼迫我去做的那这种也是不增长业的情形那另外梦中所作业你这梦到去做杀盗淫妄的事情那这个恶业业力也很轻了或是我们不是为了名闻利养那不是烁烁的造作只以造一次的这个相对来讲这个业力都比较轻或是这个恶业你有忏悔或是有修止观来对治这个后面会另外再说它就会变成虽然你恶业造了，可是你透过忏悔透过修止观它也变成一个不增长业就是这种恶业增长的势力它就停止下来那未来不一定会得这种异所果报的一个情形这个是讲到业它会增长广大不是这个你这个给他一块钱他这个以后得果报就得一块钱，不是这样子的，你给他一块钱他会这一块钱会变得很大很大的那前面两个是约的这个业因跟果报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来说那后面两个是约的那个这个我们不造作或是造作之后这个业因得果报的一个情形 我们先休，先下课休息十分钟。